只要看清楚，这就是波多沙门。看清楚，你常常觉得活在佛怀里头，就只是波多沙门。我们活得无想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多么希望能够活得健康，活得长寿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整天都在那里变成有想的时候，那你有没有知道看到很多人每天在烦恼会不会生病，会不会怎么样，那吃的要怎么样，是不是就变成压力很大？但我们当然要运动，要吃，也要注意保健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知道该去做的做，但是不要想，不要在那个地方去锁住，在那个地方。这些事就是我们谈到了慧开无门啊，这个无讲谈到这个无门关啊，那么这个谈到无门，就是其实讲的就是讲无想。那么接下去你去看看，我们如果无想的时候，才真正的张开了法眼。法，佛法的法，眼睛的眼。什么叫法眼？是我真正能够正知正见的，用我的这个佛法的眼睛来看周遭生活的事情，我们说叫法眼。这个法眼呢，能正确的看出那个这个真实，看出本来面目啊，用我们的般若去直接去觉照的这个看法叫法眼，而不是用成见、偏见、刻板印象，或者是一样化葫芦啊，那么这个东施效颦之类的，然后来生活、来讲话、来表达我们的看法跟想法，而是我们真正用我们的般若，用我们的菩提自信直接去觉照。那么每一个时间、每一个时候都是用这个东西去觉照的时候，都会觉照到恰到好处，刚刚好。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够回去啊？这个现在是啊，这个2012，我们可能不可能回去1945刚打完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让生活来生活了，不可能。我们也不能够用那个时候的看法跟想法来看现在的事情，你必须要用你自己很清楚的自己的觉性觉察去看事情才可以，而且要符合现在的各种关系来找这种因果的关系来做判断才可以，而不是我回去原来那个地方，不是。所以不是在原来那个地方死的那个地方，它必须是活的才可以。那么所以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并不是说啊，不是古人告诉我们说是什么，那我们就照单全收。我们听完了以后必须怎么样，得到他的启发，然后觉照到现在这里来才正确。你看啊，这个具知数止啊，就是有一位小沙弥啊，叫做具知。这个具是人字旁在一个工具的具啊，知呢是一个这个月字旁、肉字旁哈、啊，在一个是的那个啊，这个知啊，这个具知啊，他是一个沙弥，那么他跟他的师父啊，这个在一起。他的师父呢，这个 这个有人来问道的时候，他就竖起拇指来，这个是这个以这个拇指啊来表示那个独立思考去觉照的一个功夫，因为他是从那里正变过来的。所以有一天有一位禅者，那么刚好来了，他就问啊，这个沙弥巨支就问他啊，说这个你的师父不在，你师父真伟大。这个小沙弥呢，就学他的师父用手比一下，这位这个禅僧呢就哇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赞美他就走了。他很高兴，这个童子很高兴。等他师父回来以后，他就自鸣得意的把这件事情跟他师父讲了一次。他师父说：“你过来，去拿来一把刀子，把他那个拇指就把它切掉，然后告诉他，要切掉的时候，现在你该懂了吧？人家确实是有慧根，切掉那个拇指完了以后，现在你该懂的时候，他真的开悟了。拇指切完了以后，跪下来礼拜，说我懂了，完全开悟，好高兴的，我现在开悟了，为什么？”虽然没有这个拇指头，我还是怎么样可以比出这个拇指头，你看不到的那个不是模，你看得到，不是模仿来学来的。他突然间领悟到了，不是有形的，也不是模仿来的，必须是这个无想的无相的这个部分。金刚经里头谈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应该能够了解，跟他你把它相印下来就很清楚了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，六波罗蜜里头通通因无所住才可以。这样子的念佛才是真念佛，而且不是人家告诉你就怎么样，而是你该做什么要明明了了的啊，明明白白的，了了分明的知道再下去该做什么。所以有个公案叫造作喜薄，这也是啊，这个无门观里头所谈的造作喜薄。有个禅僧来礼拜他，他问他，他说什么是佛法的第一义？第一义谛是什么？他问他，他跟他说：“你吃饭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吃过了。”洗钵去，赶紧洗钵洗碗去了。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人家问你第一义谛，怎么会？这家就问他：“你吃过饭了没有？”啊，吃过饭了，他说已经吃过了，他说那就去洗钵，就去洗碗，就这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第一义谛？就是这个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判断，去生活很正确的觉照，这个做完了需要做什么东西，有这样子的系统执行力，有这么样好的一种啊，这个前因后果觉察得很清楚，这个能力对人生的前因后果也能够很清楚掌握。这个人他就是从第一义谛那里来的，就是从第一义那里流出来的。第一义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如来本性呢，就是他所觉照的了。所以我在无想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是不是整个这个身心灵都可以跟极乐世界的那个法性相应感呢？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好像这个很快就已经连线连上去了呢？ 而在连线了以后，那么那边是不是可以啊？佛的这一个法性是不是很快会流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？这个念佛，这么样的念佛是多么美好！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能够展现出这个法眼的这一个人啊，那么这个有一个公案，这也是无门关里头的，那么言唤主人，那就是啊，这个叫瑞严师宴这一位禅师，这也是问题，他每天他的修行是每天会叫自己主人物主人公，会叫主人公，然后自己就说喂醒醒着，嗯，就是这几个字，就是提醒自己，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主人公，你要醒醒着，你千万不要被你周边的这些名闻利养的东西把你缠住了以后，你以为那些你整个都在想他的时候，你本身就变成他的奴隶了。你应该可以觉照他，可以运用他，你要当主人。所以啊，这个瑞严师宴叫瑞严宴，他之所以换自己主人公，还会自己应为，然后还叮咛说醒醒着，他说是，你可以了解，我们不是不可以做，但是我们不要变成他的奴隶。确实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些这个有一些领会啊，那么有些了解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。我们再看这个法眼啊，我们谈到用我们的法眼来看啊，我们同时啊，这个那么也要用平常心清醒的心，他这个平常的心，没有造作的心，清醒的心，没有成见偏见的这个心，清醒的这个心呢，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常心，这个平常不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心，平是平静的那个平，常是恒常的，属于恒常的如来法界那个心，是禅家长的平常心，不是我们平常想东想西哈啊，这个也看不惯，那个也看不惯，那个平常心呢、哦？不是啊，这个平常心是心是平的，它是属于恒常的，那个恒常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如来法界的，叫平常心。用这个保持这个平常心，时时刻刻可以清醒，可以啊，那么产生智慧就是在这里。所有你能保持它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得到快乐。各位，你想想看一件事情，如果用我们凡事啊凡心来看事情，得意的时候，成功的时候，这个顺利的时候啊，你会喜乐。可是你不得意的时候，不顺利的时候，碰到难题，碰到委屈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很难过。这是凡人。但是平常心的人，他看了，他知道是这个是这样，这个产生这样，但是看这个跟看那个，他的心是平的，对成败人是平的，所以他反而比较能够超越那个成败。他在城里头也找到了经验，找到了谦卑，找到了稳定，在败里头却也发现了心知，也发现了这个他的喜乐，值得庆幸的。所以这些人在跌倒的时候，他不是空着手爬起来， 他又抓起了一部分的经验起来，他们是这个真正平常的，所以叫平常心。我们如果能保持平常心，用这个平跟常的心来念佛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跟他起得很好的应感？一定的。如果我在念佛的时候我有这个平常心，你再想想看，你会不会你所看到的周遭的事物，你的所显现的是真的法眼，而不是凡眼，不是凡心所产生的凡眼。所以能够打开这个用平常心来觉照来看的这个法眼，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心境都比较欢喜啊，比较法喜充满的原因。他们就是碰到了，今天碰到了就是被钉得满头包的时候，他内心里头仍然还是能欢喜的。只有大智慧的人才办得到，要不然就是大愚。什么叫大愚呢？就是他根本就是智能不足，人家怎么骂他还听不懂，那就是。但是一个能够去做，真正能够去做菩萨，开启觉有情啊，这个人生的这个人，那么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常保法喜。你可以了解在农业时代里头，他们所讲出来的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日日是好日，夜夜是春宵。你想这并不是去旅行哦，你们千万不要看讲把它弄错了。到田里头去工作，你有没有发现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？你看我这个从农家长大，你都我就是知道。你有没有觉得日日是好日，夜夜是春宵？那个是法眼，那是用平常心来看才看得到的。就以现在啊，这个讲心理卫生，或讲这个我们讲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也是这个样子的。一个人很清楚的，现在挑食里头，这个人一定生活的有病。挑食的人一定有病。什么叫挑食呢？吃东西挑食有病，看东西挑食也有病。我一定要看我看得惯的人才可以，我才高兴。那好了，你每天看的大部分都是看不惯的人，你们气息一种米奇巴巴郎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说你看起来每一种都训练，但是你必须要照他的原貌来看待他，也不是那么粗糙的说一视同仁，也不是。因为你是平常是平等心，用般若去觉照，每一个个个都不同，个个不相知。这是能平常能清醒能觉照，般若也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星云大师有一天，我看他打开早上的时候，打开这个他的生世白语，我看看一看，那他讲到了佛行，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好的觉性，这个觉悟，用这个东西去行动，对啊。所以佛并不是只有我们礼佛拜佛而已，而是我们必须真的到最后要去行佛才可以。啊，佛从心中做，所以心佛众生啊，这个这三个啊是分不开的，三无差别嘛，是不是？心佛众生三无，你现在此刻在众生中，可是在心，可是也在佛界里头，可是这三个东西实在分不开来。所以我很开心，我看到他那天又在讲，我就想起来去年我要上去给老师谈这个 教师的禅学这个夏令营，他让我去讲课。哎，我要去的前一天，珊珊告诉我说，师父要请你吃五斋哦，你可以来吧？我说当然来，一定来。所以吃五斋，吃五斋送给了一个一幅他写的那个叫一笔字，他送给了刚好就是佛行这两个字。你的觉，但是你的在现实中去行动，你能看出这个地方真正去行动的那个叫法眼。我们无想的时候可以产生这个法眼，无想的时候可以产生在这个地方真的佛性，我们无想的时候在念佛，佛阿弥陀佛的那个法性，十方如来法界的法性也会跟我们相应。我们不敢说我们收到100%，至少我们收了，我们丰收，我们要丰收，我们不会被卷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。那么当然这个所谓的啊，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法眼来看的话，我们知道法眼本身就是无分别执着。那么人透过了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，是多么重要念佛。人讲，人说啊，我一定要无论如何，我希望这个我的佛堂一定是多么的幽静才好，我必须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将来念佛供养才好。当然很好，我们把佛像弄得庄严，这是对的，这个话也不是我讲的，是星云大师也这么说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佛像，难道你就没办法念佛？佛本无相，念佛本来就无相，是不是？是用我们这个觉性的心去跟它相应。所以每天做课的时候注意这个事情，要注意这个事情。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佛像在家里供奉，有的人家里连佛像都没有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就盘着腿就可以了啊。这个有时候出国去旅行，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腿盘起来要做晚课就开始做了，就早练不误。他们问我说，那你拜哪一个？没有佛像你拜哪一边？我说没有哪一边，我就在那合掌，我念了佛，就这样而已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能如此，那么我们最专注，我们这颗心打开，我们跟这个如来法界真的能够相应。所以你可以了解，一个人无想了以后，就是没有这个有执着侵染的心的时候，叫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这个六祖啊，那么这个三根受法，然后这个五祖呢就送他渡江，然后渡九江往岭南走，结果呢第二天大家知道了就要来追，追的最快的就是慧敏啊。那么这个慧敏追到了以后，这个在这个大一岭这个地方追到了以后，慧能就把衣钵放在那个那块这个磐石上，自己引入草丛中。可是 惠民在那个地方要去拿这个衣钵的时候是提错不动，提不起来。为什么提不起来？当然提得起来，可是你提得了那个衣钵，可是你提不了真正的衣钵啊。你什么，你根本连开悟都没有开，你拿这个东西做什么？所以他突然间有了这个信悟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所以他才会说行者行者，我为法而来，非为衣钵而来。我也想学这个法，为法而来，非为了这个衣钵而来。所以慧能才出现，然后告诉他，他说啊，其实你现在把心静下来，你想知道为法而来，我告诉你，就在这个时候他跟他讲的，心静下来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以麻实，就是这个时候当下，就这样慧明开悟了啊，那就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，他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就是这个时候当下正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，他开悟了。所以他才问，在下就问了一个，问了一个什么？问了一个是上来所传的东西有什么密言密语否？有什么秘密的东西没有？他说如果你能够反照到你那边，就在不思善不思恶里头，此刻你能够反照，密在如边，不是用语言能讲的，这是无想的，在这个地方说到了极致，就在这里了。